大家好，今日系8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白宫嘅情报网到底闻到咩味呢？8月12号，佢哋又发出警告。与此同时，网上爆出中南海深夜拉人嘅消息，三大战区80几名军官连同全家老少一齐被秘密带走。呢两个动作偏偏又撞正全网洗版嘅朱镕基离世消息，所有迹象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倒数。朱镕基离世之后，微博上洗版嘅反而系一批下岗工人嘅血泪记忆。例如有人留言话，当年几多老百姓受困于佢喺冇配套保障嘅政策之下，极力推行嘅职工下岗、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三大政策三座大山，压垮咗几多基层百姓。亦有人咁样写：94年12月，我妈妈做手术，95年年中收到下岗通知，妈妈拖住有病嘅身体，对住窗外无声流泪嘅背影，一直留喺我心入面。96年新年，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啦。仲有人话：我以为嗰个故事只系网络桥段。后来才知道，东北沈阳、铁西等老工业区确实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凄凉故事。两夫妻为了搵食，只可以想些鬼主意来赚钱。老公踩单车送老婆去夜总会翻工，自己就在远处食烟等他。不少人留言说，现在应该饮翻杯了。中共自己似乎吓到半死，官方附文出了不够一日，各大 App 的悼念页面就火速恢复彩色，新闻客户端亦静静鸡落架朱镕基相关的报道，评论区全面关闭。据讲，北京已经严禁高官私下聚会，他们究竟惊紧啲乜？惊朱镕基令官员怀念那个集体分赃、揾钱发财的年代？惊朱镕基变成下一个胡耀邦，引爆积压好耐的全民怨气？朱镕基本身的口碑好不好，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老百姓需要一面旗帜。更加不用说，军队和习近平似乎已经离心离德了。网民佛须德里希四世说，收买军心原本是中共续命的唯一希望，不过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已经去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了，民间暗潮涌动，下一场大规模爆发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了。到那时候，谁拿到镇压命令和弹药，谁就可能拿到兵变的契机了。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高层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还调兵入首都。不过开入莫斯科的坦克部队最后选择调转枪头，庞大的苏共政权瞬间崩塌。1989年，中共38军军长徐勤先亦曾经抗命拒绝进城，最后被判监5年。习近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一幕。场内最新爆料指，北部、中部、东部三大战区突然漏夜拉人，80至100名教级军官，全部被指是同张又侠有关的核心岗位人员。而且今次不是只是拉一个人，而是成家人一起被秘密带走。按常理，军队大清洗那时最就忌打仗，因为成条指挥链都会陷入混乱。不过时政评论人杜正在上报撰文提醒，习近平的行事作风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杜正透露，他同一位接近中共南部战区机关的朋友倾最近的出境新规，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想到同一件事，台海一旦有事，美中必有一战，而真正开打之前的准备双方都不会公开讲出口。杜正原话是，中共必须确保国内留下足够的人，一边是人质，一边是炮灰，都走晒点得呢？这位朋友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企图采用光速计划，赶在台湾盟军来不及增援之前，一日之内定局台海。而如果习近平急着转移自己的危机，动手的时间最早可能就是今年9月底， 即是新規生效之後五中全會之前，最近鋪天蓋地出現的封鎖國門和追查海外資產就更加令人細思極恐。現在申請護照的審查突然收緊，有人被查存款，有人被要求出示銀行交易，亦有人收到調查通知。更有消息傳出，301醫院、北京醫院等重點醫院開始要求醫生上交直系親屬的護照。要注意，這裡說的不是醫生自己的護照，而是連親屬的護照都要交上去。10月1日起，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開始實施，派出所警察甚至可以直接上門檢查手機和電腦。最近炒港股、美股的中國人亦陸續收到稅務局電話，海外收入被要求補稅，滯納金一年高達18%。深圳有股民2024年炒美股，明明是蝕錢，現在竟然被要求按交易記錄總額補交天價稅款。與此同時，當局亦開始全球追查有錢人過去幾十年的欠稅。道政認為，如果將這些事和中共共銷社十五五規劃放在一起看，中共更加似是在度備戰備荒。尤其是習近平現在可能誤判形勢，以為美國被伊朗纏住，根本抽不到身，甚至有人懷疑伊朗一次又一次纏住美國，可能本身就是按北京的意思在導演。美國大使館連日來已經不止第幾次發出勸阻了，不要去中國，12號再發警告，其中一句話更加值得注意，中共限制出境的目的是作為和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講白一點就是人質。兩日前另一份文件入面，大使館亦預警中國可能會出現社會動盪或其他危機，網民紛紛議論美國情報能力世界第一，今次恐怕真是聞到味了。不過回去那個舊問題，如果習近平真是打算孤注一擲，他手上那支部隊究竟調不調得動呢？觀眾朋友，你認為習近平目前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如果你認為是出兵台海，最終引發美軍毀滅性打擊，請留言一。如果你認為是內部經濟崩潰，引發軍隊不聽話的，請留言二。不要走開，中南海的跨國諜戰已經打入美國聯邦政府，而同一套由內部瓦解敵人的劇本，以逼近台灣親手摧毀自己的防線。我們先聽一段資訊，之後再帶你看清楚習近平不戰而降的真正盤算。
中秋節快到了，每年這個時候呢，總是要想著送一些什麼給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換一個方式，試下台灣製造的三高代謝補，天然草本配方，沒有多餘的添加，溫和調理，現在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提前落單，中秋節前就可以送到屋企阿爸阿媽那裡和親友手上，比起月餅吃完就沒了，這份是可以每日陪伴屋企人的心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網看看。
我们看到在朱镕基离世之后呢，13号那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分别是向习近平还有中共的总理李强致了吊唁函。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呢，亦都会是向中共的外长王毅表示了哀悼。日本说朱镕基呢，曾经为日中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另外呢，日本驻华大使馆亦都是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表了降半旗的相。好值得留意的是，我们看到个微博下面出现了很多这种不少话愿中日友好的这样的留言，亦都是跟目前这种中共这种反日的情绪稍微是背道而驰的。咁另外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朱镕基死了之后呢，梁静茹的老哥可惜不是你又违法了，因为有网友又发出截图，然后那个网友留言说这个朋友圈又被禁了，到底是有多少人在分享这首歌啊？咁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人死了之后死得不啱，大家都在转发这首歌，然后就是不断地被禁。所以这个梁静茹躺枪都真是够惨了。 另外，我哋睇到13号咧，呢个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咧，亦都会致函咗李强，亦都形容话咧，朱镕基系新加坡嘅老朋友，佢对中国嘅发展以及新中关系做出咗重要嘅贡献。而其实比较受到外界关注嘅咧，仲有一个人就系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亦都公开咁悼念朱镕基吓。咁佢铺文话咧，呢个无论政府标榜何种主义，最终都应该以市民是否稳定富足作为衡量的标准。咁讲咧，呢个朱镕基任内咧，中国嘅财富增长令人惊叹啊！并且话呢个薄熙来曾经赞赏朱镕基喺复杂嘅政治环境中顶住争议、务实施政等等等等等等。不过咧，我哋睇到呢个薄瓜瓜嘅呢个表态，亦都系遭到咗唔少网友嘅讥讽吓。有人就留言话，中共官方的讣告明确强调了朱镕基是支持胡锦涛、习近平的，而薄熙来本人正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反腐风暴当中被落马了。所以薄瓜瓜大家知道他在海外嘛，海外多年，所以他这种表态仍然是在回避中共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居然呢，即是外界猜测他是不是还对着重返中共的这种权贵圈抱有某种期待。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议题上呢，这个2000年间的时候，台湾总统大选当时是前三日，即是马上大选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中共的两会记者会上公开地警告台湾选民。这个事情呢，亦都是被大家再次拿出来炒作。我们看到他声称呢，说无论哪个上台都不可以搞台独。他说中共绝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放下狠话，说哪个要是搞台独的话，你就没有好下场。结果是这么强硬的表态，马上就是引发了台湾的这种震动。然后呢，最后是引发南陆阵营共同的反弹。中共原本试图想要以这种威吓的方式来影响选民的投票。结果好了，陈水扁最终是以不够 3% 的这种优势胜出了，完成了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而这件事之后呢，亦被视为是怎么说呢，中共这种干预台湾选举的一次失败的操作，那个之后就一直以后都是这样了。中共只要支持哪个，那哪个就选不上，特别是习近平之后更加是这样上来之后咯。所以外界不单止给他们一个叫做最佳助选人的称号嘛，亦都是由这里来的。另外，我们看到在经济和政治改革领域，那个朱镕基呢，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推动了国企重组和市场化改革，并且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个最后阶段被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这个改革亦都带来了很大代价，有大批国企职工下岗。昨晚其实具体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他不是下岗失业的问题，几千万人就这样，他们仔女的就业全部都没了，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另外，曾经担任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罕瑜回忆说，朱镕基是他接触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说朱镕基曾经私下问过他，说怎样先可以令美国真正相信中国。那个李罕瑜就半开玩笑的说他听，说这个美国人的冷战环境长大，很难信任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不如你将共产党改个名啦。居然叫他改名。朱镕基怎样回答？他说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来的。所以挺有意思的，这段历史被揭露了出来，原来中共曾经有那个一段时间可能面临着改名的这个问题这样。所以另外近期有消息说，这个中共高层对官员私下聚会或者搞什么纪念活动都非常警惕，担心对这些朱镕基江泽民时代的怀念会进一步勾起民众对李克强的追思，然后再转化为对目前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满。我们看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明钦指出，朱镕基虽然被视为中国市场改革的重要推手，但是他的核心其实不是要建立西方式资本主义，而是要执行邓小平路线，塑造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朱镕基影响深远的政策还有他这个在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当时改革大幅提高的中央财政收入，但是反面就将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责任推晒给地方政府，亦都令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失衡。 那个没办法，为了筹集资金可以怎做，各地呢就开始依赖卖地，然后呢透过投成公司大量举债，逐步形成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和庞大的隐性债务。所以沈荣钦亦都表示，分税制令中共迅速掌握了财政，并强化了中央控制权，但是亦都迫使地方政府走上了卖地举债、依赖房地产的不归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这种地方债务问题，还有房地产危机等等，它部分的根源其实早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埋下了。而且呢，从这个财政集权到人口再到社会的管控下，中共近年来的这种收紧的趋势也都是越来越明显。另外我们看到中共新出版的这个入新的这个出入境规定嘛，马上要在9月15号要实施啦，亦都是进一步扩大以国家安全等理由来限制公民出境的权利。那个有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呢就认为话，一旦真是中共同台湾爆发重大冲突的话，这样中共势必会提前控制人口，还有资金的流动。近期呢亦都是在度加强这种网络封锁。据传下个月开始 ,VPN 整个全部封锁晒，还有什么供销体系的建设等等啦，以及追查海外资产，离岸查税亦都是被部分评论人士认为是什么，是在度强化战时的社会控制、粮食保障以及财政动员能力的一部分。
这个场景比荷里活大片更加真实。2023年一名71岁华人长者为了一次会面，老远由加州奇诺走到纽约州北部，刚刚坐低他就拎着$1,000现金交给对方，短短四日之后，他的同党再去到纽约金乃迪机场，将另外$4,000现金交到对方手上。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想买些什么，就是要求美国国税局撤销一个非牟利组织的免税资格。这个老人叫陈军，他没想到收了两笔现金的人根本就不是国税局官员，而是 FBI 卧底探员。陈军亦不知道自己打出的每一个电话都已经被人监听了。陈军在电话里面和他的同伴林峰谈得一清二楚，这笔钱是中共政府出的，指令由天津610办公室高官亲自落脚，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本土搞跨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陈军甚至盘算过事成之后私吞国税局发出的举报奖金。一年之后，即2024年底，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作出判决，陈军被判20个月联邦监禁。时任南区检察官威廉姆斯直指陈军企图用黑金破坏美国税法的执行。法庭文件还披露，陈军过去曾经多次和习近平见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上个月底在美国国会山庄一场论坛上分析中共这种做法，就是将美国的法律制度变成北京手上的武器，透过增加经济成本，消耗对方精力，破坏声誉，逼批评者收声。不过贿赂国税局最终是要坐监的，中南海很快就发现在人家地头玩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换了一套更加阴毒的剧本。由2024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之内，横跨三大洲六个国家的剧院收到超过308宗恐吓信，要求取消神韵演出，否则就会有炸弹和大规模袭击。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演出期间，剧院外面警车密布，因为有人发出威胁要令剧院付出惨痛代价。发出恶意电邮的人甚至在网上嚣张挑衅，他说为了共产党的荣耀， FBI 都奈我不何啊，而恐吓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招数。2024年下半年，纽约法院突然收到几宗针对神韵的集体诉讼，入禀的是几位已经离开神韵剧团多年的前舞蹈演员。几宗案件都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共通点。以其中一名叫张俊格的演员为例， 他离开神韵五年，期间还曾经多次公开感谢神韵栽培。不过去到2024年初，他突然态度大变，追查之后关键转变就浮了出来了。就是他入禀起诉神韵之前没多久，他和丈夫去了一趟中国，前往中共管治下的北京舞蹈学院。之后张俊格的私人公司更和北京舞蹈学院达成合作，另外两名神韵前团员同样是去北京舞蹈学院听课之后突然向神韵提出诉讼。其中一人更加在网上声称自己为了攻击神韵拿到了团队资金和方向。那究竟是谁给方向呢？又是谁调拨资金呢？显然这一连串的诉讼并不单纯是劳资纠纷，而是一场精心部署的跨国战。中共出钱出资源拉拢心存不满的前员工，再安排他们回美国发动恶意诉讼。而中共一边打官司，另一边亦早就在西方媒体入面埋好了广播器了。由2024年开始，纽约时报接连刊出十几篇文章，全面配合这一批中共内鬼的讲法，大肆抨击神韵。不过纽约州劳工部今年展开严格调查，结果显示神韵并没有违反任何薪酬法例，亦不需要补发工资。法庭文件更加证明剧团入面绝大部分都是成年艺术家，而学生亦全部获得高额全额奖学金。北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声量。哈佛大学教授 Gary King 的研究指出，中共政权每年制造超过4亿4000万条社交媒体假评论。纽约时报文章一上网，X 平台随即涌现大量僵尸账号疯狂转发，一篇分享量突破10000次，当中八成是假账号。换句话说，中共甚至可以将美国报纸变成中南海的公关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警告，这件事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人权问题，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国家安全危机。表面看是一个艺术团体对抗一个超级强权的全面打压。不过再深入一点想，如果中共可以在法轮功、神韵身上逐步演练出一整套的机制，拉拢内鬼，利用美国法律借力西方媒体，甚至不用开一枪一弹就可以瘫痪对手，感到明日中共会不会将同一套机制用来对付台湾政党不听话的美国企业，甚至每一个在海外敢讲真话的华人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自由世界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是法律漏洞啊，还是一些为利益而出卖灵魂的政客和媒体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目前现在是全球各国可以说正对中共的这种间谍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最新的13号，我们看到纽西兰的安全情报局发表了最新的2026年安全威胁环境报告，当中就警告地缘政治动荡正加剧纽西兰所面临的间谍以及外国干预，还有内部的安全威胁，并且直接表示中共是他在目前侦测到的唯一在纽西兰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国家。然后而且呢，报告当中呢还披露说同这个中共关系密切的有一个叫做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在这里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了。过去一年呢曾经试图要透过一家纽西兰的公司在当地安装叫做地基太空基础设施。那个情报局表示说呢，这家纽西兰的公司它可能并不知情这个设备是具有搜集军事价值情报的能力的，而且呢亦都不清楚这些数据最终是流向哪里。这样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情报部门还有其他的机构现在已经是采取行动，成功地阻止了这项计划，并且呢亦都警告类似的行动未来可能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再次出现。而且呢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情报局的局长叫做汉普顿，表示说纽西兰政府、企业、 仲有就是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都可能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包括我们的政策资讯、知识产权、技术以及数据等等。除此之外，中共的军方情报机构亦都被指利用职业社交网站，还有一些招聘的平台，锁定曾经接触过敏感资讯在纽西兰的现任或者是前政府官员。中共的这一套手法其实不只是在纽西兰这次看到，之前英国就已经被爆出过多宗类似的这一种的，就是利用领英平台去招募前官员或者是前情报人员的事了。所以这套手法又用到了纽西兰去。然后呢，中共的就是以这种高薪的所谓研究顾问名义进行接触，再企图在这些人手入面拿到非公开的军事、政治或者是经济情报。咁佢呢份报告入面呢，同时仲关注到针对海外侨民嘅外国干预问题。呢、这个亦都系中共喺各国都展开咗一个行动。咁个汉普顿表示话呢，有一啲呢种威权国家，佢哋透过施压本人或者系佢哋原国籍嘅呢啲家人，威胁或者系对佢哋嘅财产进行扣押等等方式，限制异见人士嘅活动。嗰、那个系纽西兰方面嘅消息。咁嗰另外呢，我哋睇到韩国方面呢亦都有最新嘅一啲间谍消息。咁、那个就係韩联社今日13号报道，其实我哋前日已经第一时间披露咗出嚟。韩国警方喺10号逮捕咗两名中国籍男子，其中一个係60几岁嘅退役军人，被指多次嘅呢两个人都有军人背景，都係中共退役军人背景。然后呢，其中呢个60几岁嘅人被指控喺韩美联合演习期间去韩国，然后在群山机场附近偷听战斗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而另一名是40几岁的朝鲜族中国男子，被指长期在驻韩美军平宅基地附近经营一间军用商品店，然后涉嫌收买基地入面的韩国籍人士，然后从那里获取一些军事演习、联合军演的资料，还有部分高层人士的文件，并且拍摄基地内部武器转移的情况等等。而且他自己承认他曾经在中共的特种部队服役过，所以这个人的背景也都非常不简单。我们看到韩国警方表示，其实几年前已经开始追踪他，一直在监控他，然后这个搜集资料、搜集证据。法院呢在10号这个月10号的时候最终签发逮捕令，然后将他逮捕。这个是我们看到韩国方面的间谍消息。台湾方面也都传出了今日最新的消息。一间上市科技公司叫南亚科技，它的先进制程开发处第四部有一位资深工程师叫叶燕北，然后这个中国工程师为了跳槽去中国公司攞高薪，竟然在今年三至四月期间趁深夜或者凌晨，即是不是正常翻工时间，三次将运动摄影机，即是很细部可以随身携带那种藏在零食堆里面带回办公室，真是煞费苦心。然后录制和公司半导体有关的核心营业机密档案，一共32项。这样我们看到亦都在这个今日13号，新北地检署依照营业秘密法，以意图在中国使用而逾越授权重制营业秘密，以及刑法背信罪将它起诉。这个是今日一个最新的消息，已经对他进行起诉，所以他现在目前可能会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这个是台湾方面的。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12号签署了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联邦政府整合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对境外跨国犯罪组织展开网络行动。这样我们来到白宫方面表示了，它的重点就是会针对这种对勒索软体还有金融诈骗等等的威胁。那个经过政府审查的企业呢，可以在监督之下执行网络监控，以及对指定的网络和资讯系统进行干扰、操纵或者是破坏，来提升美国对跨国网络犯罪的主动反制能力。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昨日离世，台湾人最记得的一幕就是朱镕基26年前举起的那只手指。2000年台湾大选前，朱镕基在镜头前举起食指，警告台湾人，边个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其实当年那场选举，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斗的重点 本身并不是两岸关系，不过朱镕基那只手指夹硬将台湾人的关注焦点由黑金贪腐转移到国家地位和尊严。结果三日后，陈水扁险胜入主总统府，亦成为台湾政坛首次政党轮替。当时台湾舆论仲笑言朱镕基是最佳另类助选员。这个并不是个别例子，2019年习近平公开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当时蔡英文刚刚因为九合一选举惨败而辞去党主席，民调亦跌到谷底。不过他强硬回应习近平提出的台湾方案之后，支持度随即止跌回升。一年之后的大选，蔡英文拿到817万票成功连任，更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连任得票最高的总统。30年来，台湾被北京的教训其实很清楚，想靠恐吓左右台湾人手上的选票并不会成功的。不过对手亦开始进化。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一篇警告文章，标题是挟持台湾民主。文章指出，现在最危险的剧本不是共军开炮，而是台湾不战而降。为什么会这么说？文章将矛头指向立法院目前政治僵局，在野党冻结总预算几个月，阻挡对美军购，甚至令宪法法庭面临停摆。当中最戏剧性的一点，就是台湾原本计划采购21万架无人机，借此扶植本土产业，不过计划被阻挠，最快要拖到明年才可以推进。经济学人作者曾经直接问国民党高层，为什么要阻挡无人机本土化呢？对方承认是担心政府将钱给了支持民进党的企业。作者反问，那如果给亲南企业负责生产无人机又得不得呢？对方就说，这些企业在中国有投资，根本就不敢接，结果就变成宁愿牺牲台湾国防。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最后落的结论相当震撼，台湾的自由正面对来自内部的背叛。11月28日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了，北京对台湾的介入亦早就由过去的军事恫吓逐步转向以美论，试图由内部瓦解台湾。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立法院阻挡无人机和国防预算究竟是正常的政治制衡，还是真的代表台湾正由内部逐步被瓦解呢？面对这种不战而降的危机，选票又还可以改变什么呢？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
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在呢，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硒、砷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在忙碌的一日里面都可以保持日常的舒适感。喜欢的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